解放军出动多架战机，十九大之后首次大规模演训，高调逆时针绕台，释放什么讯息？美军第七舰队事故频传，台海安全的靠山出了什么问题？与此同时，美国五角大楼证实，解放军在川习会前夕试射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中国与梵蒂冈展开艺术外交之际，下令禁止旅行社组团前往梵蒂冈旅游，是否正软硬兼施，准备拔走台湾在欧洲唯一的邦交国？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1月26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解放军的战机又进行绕台演训了，不过这次出动了超过十架战机，不但有监察机、轰炸机，还有加油机。台湾的国防部长冯世宽研判，解放军明显是在准备做非常实际的攻击战线。而在另一方面，美军太平洋第七舰队今年可以说是诸事不顺，由年初至今已经发生六起非战斗事故，总共造成20人死亡。有台海安全靠山之称的这支顶级舰队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攻击绕台，美舰撞船，是否为印太地区埋下不定时炸弹？而除了美中台的军事热点话题之外，海峡论坛今晚下半场要带您来聚焦两岸的外交战。我们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才刚出访南太平洋，不过现在北京就瞄准了台湾在南太平洋和欧洲的两个友邦，一个是帕劳，也就是帛琉，一个是梵蒂冈。北京对帕劳和梵蒂冈这两个旅游胜地下达了禁游令，是否可能引发台湾新一波的断交潮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专家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今晚在台北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来参与节目的嘉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两岸和平互信协会的执行长李华球，李执行长来到我们海峡论坛台北演播室的现场。李执行长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球执行长再一次的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今晚参加节目的另一位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也欢迎李华球先生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美国之音位于纽约的演播室现场，我们很高兴为您邀请到前台湾国安会副秘书长张旭成博士。张旭成博士现在是美国宾州州立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曾经担任民进党立委以及台湾政经战略基金会的执行长。张旭成博士，欢迎您来到海峡论坛。
谢谢你主持人，台北的两位同仁，很高兴能够跟你们一起讨论。
好的，欢迎张旭成博士。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我们会尽量的将您的意见纳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好的，过去这个星期美中台三方的军事动向频传，美军太平洋第七舰队一周内两度发生意外，一次是神盾驱逐舰本福德号与日本的商用拖船相撞，一次是西两 A 灰狗式舰载运输机在飞往里根号的航空母舰途中坠落在日本南方的菲律宾海，八人获救，三人失踪。而另一方面，中共解放军在十九大之后首次派出了轰六轰炸机、运八运输机、图154侦察机、伊尔拐八空中加油机以及苏30等多架战机，穿越巴士海峡飞往西太平洋进行跨岛链远海长航演练。那么台湾的国防部长冯世宽下令要冷静因应，绝对不可以擦枪走火。而台湾方面除了空军失联的幻象飞官尚未寻获之外，海军的猎雷弊案也如雪球般越滚越大，国防部寄出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惩处，总统蔡英文也亲上火线喊话，强调不因为弊案影响台湾国舰 国造的决心。那么美中台三方的问题加总起来，是否为印太区域和台湾海峡增添了更多不稳定的因素呢？我想先请教在纽约的张旭成博士，您怎么看共军十九大之后首次的绕台演训，是否对台海安全和区域和平造成冲击呢？张旭成博士。
这个中国的航空飞机演练这是正常的，因为习近平主席常常说中国的军队不能打，打不赢，因此嘛，他们这个希望说富国强兵努力来这个训练，这不足为奇。
嗯哼，
因为这个从台湾的这种观点这一些也是这个中国对台的新战，要展示他的武力。但是我们知道说，如果这个中国要对台湾动武的话，绝对不是用他们的这些轰炸机、飞弹是比较这个危险的。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就以平常心待之，觉得说有军队一定要有演训。但是呢，中国希望说对台这个新战我们也必须了解。但是呢，这个中国这样做可以说是在改变现状，引起这个美国、日本其他这个国家的这个可以说担心呐。那么过去这个中国也曾经对这个钓鱼台日本说尖阁列岛那边有些军事的行动，那引起这个美国相当的反应，所以是美国后来强化这个美日这个安保这个合作，而且呢美国政府还强调说钓鱼台是美国跟日本这个合作的这个范围之内，所以这样的一种副作用对中国是不利。我们不愿意看到说这个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报告里边提到说这个要和平统一那么这个不是武统，那么不希望说这个中国的这些军事动作这个干扰他的整个对台的策略。
好的，感谢张旭成博士的分析。那么在请教台北的李华秋老师之前呢，我们现在看一张中国空军通过了官方微博公布的照片。在这张照片当中，轰 6K 位于画面的下方，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中那么根据专家的研判我们看到这张中国空军通过官方微博公布的照片，画面中呢有出现台湾的玉山山脉，那么这也高调证实了早前解放军军机逆时针绕台一事。那么我想请教李华秋老师解放军这一次同时出动了侦察机、轰炸机还有加油机，台湾的国防部长冯世宽分析呢，这批战机明显的是在准备做非常实际的攻击战线那么台湾的预警机也起飞因应，我们看到画面中有这个玉山山脉的出现，想请教您，共机这一次的绕台演训的情况是否不但已经是我们之前谈过的常态化，而且是进一步的实战化了呢？李华秋老师。
是的，那么共军这一两年来，特别是蔡英文执政之后那么各种的演训或者是平常的训练都模拟这个实战的这一个整个过程来看，比过去更加的这个强调。那么当然从这一次军机的这个绕台侦察机、空中的预警机以及加油机，特别是这个加油机的这个训练，那当然是针对未来的这一个可能爆发了这个战争来做一种更精密的这一个练习。不过呢，我觉得我同意刚才这个张旭成老师特别提到，有军队就必须要有训练，这是一定的为战而训，为训而战。如果说军队没有训练，那当然不会有战力。我也觉得两岸之间或者是国际上的各种军事的这个训练都是属于一种正常的我们也不必过于忧心、过于这个担心。但是呢，这里特别要强调的就是共军的这一种接近实战化或常态化的这个演训不断的在台海这一个周边的海域来实施。我认为特别要考虑到的就是两岸人民的这个观感，特别是台湾人民的观感。因为呢，这样子的这一个高频密的这样子的一个演训，当然对台湾人来讲除了感到忧虑之外，久而久之也会因为忧虑而感到害怕，害怕之后会感到厌恶。 这种对大陆特别是习近平在这次十九大常常提到的两岸一家亲或者是和平统一来讲，我认为跟这个两岸一家亲这样子的一个理念或者是所谓的经济社会的这个融合的这个理念呢，它是有差距的。因此对台湾人民来讲的话，在心理上的这个因素，因此呢我认为是多少会受到一定的这个冲击。所以我觉得中共的这个演训呢，它当然是必须要，但也应该考虑到台湾人民或者是大陆人民的感受啊，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这个因素。
好的，感谢李华球老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请导播进一张图卡来看一看美军太平洋第七舰队最新的这一起事故，而这架美国海军的运输机坠机的位置，大约是在冲之鸟礁西北方150公里的地方。根据美军第七舰队还有日本冲绳防卫局的资讯表示，坠机的位置我们看到大约是在冲绳和关岛的中间。那么这架运输机呢，是在飞往里根号航母的途中失事的。里根号目前位于菲律宾海域，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参加了一系列的军事演习，目前正在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进行联合演习。我想请教在纽约的张旭成博士，你怎么看美国第七舰队近来可以说是事故频传？我们知道六七十年来，其实上不断是59年的823炮战，还是1996年的导弹危机的时候，台湾方面对台海安全最大的信心似乎就是，谈到这个美国的第七舰队来了。那么现在美军的第七舰队出现了这样严重的问题，对于台海安全你认为可能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呢？张旭成博士。
这个美军，这个发生很多事故，这个我们都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个美国也不掩饰他自己有问题，所以啊，他必须要更这个认真来在演练，是他们的人员这个训练不够，那么要更加这个努力去工作。我想这个反而是好的，就是说让他们发现自己有什么问题。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说这个，美国这个国家的这种军队，如果从事这种演练的话，都会发生事故。
嗯，
中国也有这种事故，只是中国通常呢是不会公布。我记得很多年前，这个中国的潜水艇有一艘潜水艇沉下去了，就没有再上来。就好像最近这个阿根廷潜水艇在这个海底下这个爆炸了，那这是比较透明的事情。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第七舰队的一些问题，我相信这个美国人他们自己注意到自己有问题，所以要更加努力来找出问题，那么解决问题。所以这是不必我们把它这个夸大它的这种重要性，其实没有那样的这个厉害，对台湾这台湾海峡这种关系不会有那么大的这种影响。
嗯，好的，感谢张旭成博士。也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你是军事方面的专家，就要请您分析了。刚才我们提到了第七舰队今年以来已经发生了六起非战斗事故，总共造成20人死亡。那么有台海，过去有台海安全靠山这样称号的这支顶级的舰队，究竟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有人说是撞邪了，有人说是美军的任务过度繁重，令士兵没有足够的训练时间。您的看法是什么？另外我们刚刚从图卡上面也看到了这个坠机的位置，是在这个冲之鸟礁附近，是台湾和日本有争议的岛礁附近。您认为这个我们加总刚才我们讨论的部分，包括了攻击绕台，还有这个美舰频频撞船，是否为台海安全还有川普总统所称的印太区域增添了更多不稳定的因素呢？您的看法？
是的，我想最近的这个美军的这个相关的军队在军事的这个训练当中，发生许多的这个问题。那么我想呢，训练呢难免会有一些小的瑕疵出现，这也印证了这一个可以在实际的这个训练当中来验证它的缺失在哪里，它的这个武器的这个精密度以及人员的训练或者是精神战力等等。那么我认为呢，最近的这一连串的这个美军的这一个军事的这一个训练的这个小瑕疵，再加上川普近期到中国去访问，在日本的时候提出来的这一个相关的有关印太区域或印太的这个战略来讲啊，我觉得没有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说，美军的这个军事的这个演练的这个瑕疵，以及印太的这个战略，它是不是有一定的这个画上等号的关系？我个人认为啊，看起来应该是没有。那么国际上的话，许多的这个评论呢，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 我如纯军事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啊，它应该不能把它画上等号。但是呢，如果从整个国际结构的这个角度、战略格局的这一个可能未来因应美中之间的这一个战略上的这一个相当程度的这一个竞争，或者是我们从印度洋、太平洋以及从俄罗斯、日本、澳洲、韩国等这个海域来看的话。那么未来研判啊，从印太的这一个区域所延伸出来所谓的印太的这个战略来看的话，不排除美中之间未来的军事的这个竞争呢、啊，当然有一定程度的这个紧张。但是呢，我不认为啊，这个紧张未来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会发生高强度或甚至于引发战争，这个可能性不高。不过呢，区域的这一个紧张造成国际间战略的这个频密的这个高度的这个忧心了、啊。我想这个应该是值得我们更进一步来观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好的，那么接下来也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继续请教我们线上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首先想请教在线上的张旭成老师，就是想请教您最近这个台美之间的这个军事交流，特别是美国对于台湾的军售。已经有川普已经答应一批了，未来预期还会有更多的军售。那么您觉得这种台美之间未来军售的升级是会遏制还是会激化两岸之间的这种军事的冲突与紧张？另外也想请教您，就是说最近美方也放出了一些空气，说或许这个美军的军舰有可能到台湾来，这当然大陆是不能容许的。但是您为什么看？您可不可以为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美方会透露出这样的一个讯息？那么这种美台之间的军事交流，您是怎么看的？
我想美国的这一些可能的动作是因应。这个中国方面比如说有太多人喊这个武统了、那么包括这些这个中国军机这个围绕这个台湾啊，或者说这个在日本的领域这样的一种动作，所以这个他未来比如说对台湾武器的这个对台的军售的升级也是一种反作用。这个因为美国也不愿意说这个跟中国有太这个可以说是激烈的这种攻防了。不过他必须有所应应。那么我的了解，这个现在这个川普的这个国安团队啊，他跟这个奥巴马总统是不一样。这个因为我认识的这个几位目前的国安团队的这个成员，他们觉得说奥巴马过去对中国是太软了，过分的强调这个协调合作，但是呢没有看到说中国一直在这个强化的武力，而且他在南中国海的这个造岛啦那么建造这些军事设施，把整个这个南海的这种军事改变，所以美国所以会比较有强力的因应他们认为说中国未来会对这个美国的这种挑战。因为从这个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政治报告里边谈到说这个未来这个是要富国强兵一个一流的这个军队挑战美国，看得很清楚，所以这个美国方面开始有所因应。所以这个如果说中国的决策者了解到这种情况的话他们继续到对台湾的这些威胁啦，不管是军事上的外交上，这样都是这个会引起美国方面的反应，对台湾人民跟大陆的这种一些做法会比较反感。因为这个习近平主席一直强调说，统一不只是形式上统一，而是要有心灵上的契合。但是呢，这个北京的一些这个官员啊，或者说这个安全部门啊，或者这些鹰派他们的一些做法，我觉得说跟习主席的这种主张这个可以说背道而驰，他们必须有所检讨。
嗯，好的，谢谢庄旭传老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教在台北的来宾李华就职演讲。不过呢，我们刚刚谈到的是一些关于在美军方面的问题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关于台湾内部的问题啊。上个礼拜我们也谈到关于猎雷舰的这个问题啊。那么海军初步惩处名单出来了，一共有23位将校受到惩处。那么蔡英文总统呢，也针对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台湾的舆论闹得沸沸扬扬的，所以他也亲自的这个出面喊话，并且放上脸书。我们先来看一下蔡英文总统在这个公众谈话上是怎么谈到这一段事情的。
走向国防自主的这条路从来不是顺风顺水，但是我们不会因为个案的挫折影响国建国造的决心。我是三军统帅，国军有困难的时候我一定会一起承担，而国建国造的工作我们会更坚持到底。接下来政府、国军及产业都要共同的投入，让这一项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重大政策克服万难继续向前。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蔡英文总统的谈话。那么继续就要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执行长，就是我们注意到刚刚这个蔡总统在这整个谈话之中，先前这个片段没有截取到，他有一点就是说这整个过程是以前的政府所造成的错误。那当然这句话也是其实在台北的这个媒体当中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因为就是说意思就是第一个好像撇清关系，第二个这是一个延续性的政策，现政府只是延续前政府的政策。那么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蔡总统的话是有这样的意思吗？另外想请教您的是，上个礼拜我们的来宾有提到，他说其实就国建国造来讲，台湾的能力还是有一段差距，他也质疑台湾的这个国建国造的必要性。您怎么看待台湾国建国造的问题？
是，那么先谈第一个问题，蔡总统这个讲话，当然这一个国防自主跟国建国基国造当然是从前朝的政府遗留下来，这个是毋庸置疑。那么这一次整体的这个到目前的发展的这个倾覆的这个弊案来看的话，我认为倾覆它有三个不足的条件。第一个，造舰的设计它不够；第二个，造舰的技术它没有；第三个，它本身的资产就非常有限。他根据报纸的这个披露啊，他本身的资产大概有说三几亿，有说二三十亿，但是呢，这个目前的这个猎雷舰的这一个舰案来讲的话，是两三百亿的这样的一个资产，这样子的一个经费。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当然倾覆它本身的条件是不够的。所以说这个案就目前来看，从过去前朝的这个招标案来看的话，确实是有问题的。那么在延伸到目前，特别是最近炒得沸沸扬扬的24亿这一个经费的这个拨发来看的话，也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个人从军事的这个观点来看，我认为啊，前朝跟现在的这一个执政者啊，都必须要再来检讨，针对这个个案来做一个非常坦诚的一个检讨，对老百姓做一个交代，对未来的国防自主的发展啊，做一个前瞻性的这样的一个检审啊，这才是一个重点。第二个的话，我认为台湾是不是有能力啊，这个国建或国基国造，我个人呢，倒没有这么乐观，但也不是太悲观。必须要的话，我认为第一个，台湾必须要在国基或国建的这一个自主的这一个建造来讲的话，第一个必须要取得民意大部分的认同。如果没有民意的认同，没有民意的支持，那我想这个案呢，必须要进一步来考虑。特别是从倾覆这个猎雷舰来看的话，大部分的国人其实是存在的一个质疑性。同时呢，从媒体的报道来讲，许多的国人对这个案子目前的发展是不满意的。第二个，我觉得呢，台湾的这一个高精密的这一个造舰造船的这个技术啊，目前看起来台湾就这个造船来看的话，过去海军本身它是有这个造船厂，那么它是造比较传统比较不是太精密的这个造船厂是可以的，沱江舰也是我们自己自产的，那么也服役了多年，当然有一定的缺失，但还是有一定的功能。可是呢，如果要像目前呢来看的话，这一个猎雷舰或者是更精密的舰，那恐怕台湾的这个技术能力来讲的话，应该是没有。 因此呢，整体来看，我认为，在国防自主这一方面的话，我们当然必须要发展，但要考虑到技术，还有整个整体的这一个建案的这一个后勤的这一个未来的这一个补充啊，或者是整体的能不能结合台湾本身军事的这个需求啊，这都是一个重要关键点的一个考量。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接近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讲。新疆的黄先生您好，请说。
啊，你好，我想说的是，台湾如果真的想要独立，哎，你好，能听见吗？
听得见，请讲。
就是说台湾能不能学习北朝鲜，有没有可能研发属于自己的核武器，具有真正的威慑力来保卫自己呢？
好的，感谢新疆黄先生所提出的问题，稍后我们请两位来宾来回答您啊。下一位是台北的黄先生。台北的黄先生，
大家好。
请说。
中共不需要用武力来那个攻击台湾呢？现在台湾哈，现在人那个高房价、低薪资，他中共用这些优秀的、就是优渥的待遇哈，那把台湾的那个青年人挖走哈，那台湾就根本就没有办法那个。外出下去啊，所以说那个中共要打台湾，没有这回事的，他不会打，他会挖台湾的那个天然源过去啊。
好的，
挖
回去
之后，台湾
台北的黄先生，明白黄先生的意思是说，北京不需要武力攻台，事实上用一些穷台政策或是对台湾人才进行慈禧，就可以对台湾造成一定的威慑力。这也是最近大家很关心的一些话题。稍后我们请两位来宾回应您。四川的李先生是下一位，李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讲。
啊，我是709历史案中的教师李勇，我请求美国之音本着人道主义原则帮帮我，我请求祖国本着法治精神来审判我，我对方方面面的人都有得罪，我欠大家一个谢罪，给我一个谢罪的机会吧。我也欠对民主社会的一个道歉，我也欠对海峡两岸同胞的一个交代，我也欠对祖国的一个交代，同时新时代也欠对世界的一次法治精神的审判展示，我请求海峡两岸同胞共同出锤对我的审判。
好的，感谢四川的李先生啊。这个谈到709案，其实事实上美国之音的各个节目也都非常关心这个中国人权的话题。我请您这个其他节目，我们也会就您所关心的事情啊进行评论的。感谢四川李先生的来电。另外，我们看到台北的吕先生也进来了。台北的吕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说。
喂，
请讲，吕先生。
我现在可以讲了吗？
可以的。
好，关于中共的飞机来绕台，我认为他们是为了内部，他们是为了内部的维稳，给他们里边的老百姓看的。他并没有那个能力来攻打台湾，没有那个能力攻打台湾，他只是在安慰他们内部的那一些人民，因为他内部太不稳定了。
好的，感谢吕先生的评论。他认为说北京事实上没有能力来对台湾进行武力威胁，而是为了要维稳来进行这样的一些武力绕台的动作。另外我们也还要接到这个网络上面有一些评论，我想要念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杜三元先生他说，中共派军机绕来绕去，拍几张照片回去，这戏码就像是流氓拥枪自重到处亮枪示威一样，中共的这些动作只是用来愚民而已，跟刚才吕先生的说法有点类似啊。另外还有一个自由民主这位网友说，最近两年南海东海的军事对立形势，感觉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有向二战前的法西斯日本发展的趋势。另外风林火山这位网友提问，他说，请问嘉宾啊，如果共军攻击台湾，共军海军飞行员的子女被老师虐待导致共军作战失败， 台湾是否能够得救，这是风林火山的一个留言评论。我想就请两位来宾针对我们刚才这个海峡两岸听众观众还有一些网友的评论来进行一个回应。刚才有一个听众也问到，这台湾是不是应该发展核武器，我想请教在线上的张旭成博士。张博士，
在蒋介石蒋经国的时代，他们的确这个曾经尝试要发展核武，但是后来美国发现了，那么这个要求这个台湾停止。我想现在大部分的人民都不认为说这个发展核武对台湾是必要的，因为核武要对谁？对大陆的这个同胞吗？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我们不必学这个北韩。我觉得说这个台湾的人民希望说这个我们跟大陆能够维持现状啊，保持这个友好的这种来往，这是我相信两岸人民最希望的。那么这个如果说大陆的这个领导人能够看到这一点啊，不限制比如说这个大陆的这个游客到台湾来，还有双方很多交流都对都互相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说我不赞成我们台湾发展核武不必要。
好的，也请台北的李华洲老师回应。李老师，
是的，我也认为台湾呢不需要发展这个核武，因为呢这对我们来讲的话并不是一个好的事情。特别以现在来讲的话，北韩这样子的一个核武器的这个发展呢，引起国际间许多的这个动荡。那么特别是美国跟北朝鲜之间的这一个相关的这一个情势来看呢，是相当的紧张的。所以我认为维持区域的安全也等于是维持本身国家的安全，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啊，这才是一个真正国际间必须要发展的一个正能量。
好的，感谢李华洲老师。那么继续我想要介绍一个最新的消息根据华盛顿时报的报道，国防部美国五角大楼的国防部官员证实，就在美国总统川普访问北京之前的两天，中国试射了可携带多枚核弹头的新型东风41型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就有人揣测，中国这次试射东风41型的导弹，也许是习近平要对川普总统来还以颜色。怎么说呢？因为四月初习近平造访川普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举行首次的川习会的时候，川普总统当时是突然下令对叙利亚一处机场发射了39枚的战斧巡弋导弹。那么这一次中国试射东风41战道导弹，就凸显了习近平的一个强军梦这是有些人的分析。那么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可以配备十枚，多达十枚的核弹头。那么张旭成博士，你怎么看这个最新披露的消息呢？张博士，
这个中国对于核武一直在这个加强增加这个他们各种各色的这种可以说是长程飞弹，这我们可以了解。但是呢，如果说比起美国，目前中国的这种可以说 ICBM 啦，就是说洲际飞弹，大概是还是这个美国的大概五分之一吧。所以吧，这个我们当然不愿意看到说这个中美之间发生这种这个核武这种战争。那么我们希望说这个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不要认为说这个有核武这个就可以威胁对方。因为现在我们可以说这种情况是 MAD 啦， 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互相保证毁灭所以这个现在我们如果说讲核武用核武来攻击对方的话，是可以说是不理性的那么当然这个军方通常都会比较这个会用这种这个核武的威胁。过去中国曾经有几位鹰派的将领，比如说朱成武啦他曾经讲到说这个中国准备把西安以东的这些城市在这个核战当中消灭。他也接着说美国会受到这个中国的这个核武的攻击，有几十个城市被毁灭。我觉得讲那种话都是非常不理性，不应该这样子。
好的，感谢张旭成博士。那么上半场呢，也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请教这个在台北的李华洲老师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美军这么 共军这么多动作，包括十九大之后啊出动这么多的战机，还有刚才美国的这个华盛顿时报的披露，就是川习会前夕，事实上中国也有试射东风41这个洲际弹道导弹啊。面对这个习近平他的要把中国的军队打造成一流的军队这样的一个强军梦，对于台湾和美国分别造成哪些挑战，想请您跟我们分析哦。在美国方面，现在美国主张更开放更自由的印太区域，究竟但是他们美国的军舰又经常出现问题，究竟在这个面对更自由的印太区域的时候，美国的挑战是什么？那另一方面，台湾刚才博弈也提到有很多自己的国防军事方面的问题哦，那如何避免不再发生一些意外事件来因应中国不断升高的武力威胁？想请这个李华秋老师从台湾跟美国这两方面跟我们进行一下分析。李华秋老师。
是的，我想最近的这个美国的媒体的这一个披露啊，说这个川习会或习川会之前都有互相来这个试射这个导弹来做一个较劲，这个来讲的话，这个讯息啊，没有获得官方的这个证实。不过呢，我认为这样的一个讯息，当然也代表了两国之间，中美两国之间在军事这个博弈的跟军事的这一个军备的这个竞赛啊，仍然在大家的这一个忧虑当中呢，在进行这样的一个军备竞赛。我认为在21世纪的这个现代来讲的话呢，国际间最重要应该是一个和平跟维稳，这才是一个重要的这个战略的这个格局。那么相对来讲的话，美中这两个大国如果说带头，那么借由不管是印太战略也好，或者是大陆在东海南海的这个军备的这个建构也好，那么互相来这个制肘对方，甚至于近期的这一个川习会之前，那么在川普访问日本的时候传出了这个印太战略，特别就是为了针对中国大陆的所谓的一带一路的这一个对抗而来。那么当然呢，目前来讲的话，印太的这一个战略来讲的话，它还是一个不成熟的这样的一个说辞而已。是不是在印太这一个区域的这几个主要的国家，好比说美国、澳洲、印度、日本、韩国等这些国家，他们都准备好了吗？我认为呢，目前来看的话，当前的这个国际间来讲的话，国家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发展啊，还是以经贸为主。那么许多的国家在经贸的发展当中呢，都属于一个还处于一个在高度的经贸发展的这个阶段了。那么如果印太战略成型的话，坦白讲，它必须要花费非常庞大的这个经费，以及非常庞大的这个军备战略的这个调整跟它的适应当中。所以我认为啊，从台湾的角度或从美国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在军事的这一个成平的这一个和平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这个建构啊，才是一个军事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要点。如果是属于为了要让国家的这个稳定，或者是大国的霸权的这个心态来作祟的话，我想呢，不管是印太战略或者东海南海的这个高度的这个军队的这个军备的竞赛啊来讲，我认为对区域上的这个不稳定，乃至于对国际上的这个不够健全呢，都必须要负一定的责任。我想这都不是呢太好的事。
好的，感谢李华秋老师。那么有关于美中台军事热点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不过我们稍后如果下半场还有时间的话，两位来宾还可以继续讨论。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话题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下半场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两岸之间的外交战，现在又有新发展了。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我是樊东林。 根据美国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北京凤凰假期国际旅行社近日发布通知指出，中国国家旅游局正在对各大旅行社展开调查，如果被发现组团前往梵蒂冈、帕劳，也就是帛琉等地，将受到严厉的处罚。此举被认为是北京对台湾的邦交国施压。那么台湾的陆委会表示，自由旅行是民众的基本权益，而非政治工具，希望北京尊重台湾与其邦交国的权利，不要运用政治力来干扰单纯的旅游与交流。那么这样做对于中国自己的国际形象也会带来负面的影响。与此同时，才刚刚和台湾断交不到半年的巴拿马总统瓦雷拉上个星期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竟然提出巴拿马与台湾断交转而与中国建交可以是其他国家仿效的对象。台湾蔡英文政府批评这是罔顾道义不负责任的说法。那么今晚海峡论坛，我们为您邀请到前台湾国安会副秘书长张旭成博士，以及两岸和平互信研究协会的执行长李华球先生来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在台北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先生。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啊，您怎么看巴拿马总统瓦雷拉才刚刚和台湾断交不到半年就去北京讲这样的话，是不是会影响台湾在中南美洲其他的邦交国呢？李老师。好的，我们暂时好像没有办法听到我们台北来宾的声音哦。那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纽约的张旭成博士哦，你怎么看瓦雷拉这样子在台湾断交不久之后就谈这样子的话，在中国访问的时候说他和这个台湾断交转而和中国在台湾断交转而跟中国建交可以其他国家仿效的对象，您认为中国能不能通过巴拿马这个国家来打入美国的后院呢？张旭成博士。
巴拿马的这个政府啊，这个从中国得到很多的好处哈，这个经济上的援助，那么因此嘛，他对于这个跟台湾断交哈，那么他必须要这个有所解释了哈，这个啊加以合理化。我觉得说这个很多啊中南美的国家也许觉得说这个中国会给他们好处，但是呢，他们有相当的经验了，这个中国最初会展示一些好处，但是呢后来就不会了，因为呢有太多的这些开发中的国家需要这个中国的这个协助啊，因此嘛这个中国没办法啊在照顾每一个这个国家。我觉得说这个台湾跟这些中南美的国家的这种关系啊，我们提供给他们这个经济的协助，但是呢我们绝对不是说这个用钱来买收这些国家，我觉得说这种金钱外交是要不得的啊。那么我们就是希望说这个中国啊真正要协助这些中南美的国家很好，但是呢不是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这个惩罚，外交上要来孤立台湾。如果说他有这样的动机的话，我觉得做法是非常不正确的。
好的，感谢张旭成博士，也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那您怎么看我刚刚提到就是巴拿马总统在和台湾断交之后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讲到这样子的一个话哦，是不是有可能会造成在中南美洲台湾一个邦交国的一个断交潮的一个骨牌效应？另外大家说最近可能台湾下一个危险的邦交国可能是在欧洲的梵蒂冈，不晓得您认为这个中梵最近是不是有这个建交可能迫在眉睫的一个情况呢？李华球老师。
是的，我觉得巴拿马总统这个瓦雷拉这个谈话，我想呢，台湾的民众应该听的是会不高兴。我认为蔡总统讲的说罔顾道义这个话，我是同意的。巴拿马以前跟台湾这个建交是有百年的这个历史，那么当然断交之后，他有他的这一个跟中共之间的这一个之间他们怎么样来协商或怎么样来援助那是他们两国的事。但是呢，跑到中国大陆讲这个话，我认为除了失礼，也不尊重台湾人民。那么另外来讲的话，从巴拿马的这一个案子来看，我想呢，在十九大之后，中国大陆对台湾的这一个外交的这一个初期我想呢，应该是台湾 特别必须要感到特别的这一个注意。未来会不会有如中国大陆的一些学者所讲的，有可能呢一年或者是半年左右就一个断交，我想呢这个隐忧呢是值得外交部进一步来注意。那么从最近的讯息来看的话，那么梵蒂冈跟中国大陆的这个故宫博物院呢，那么在明年的三月份有一个所谓的艺术外交。那么从这个艺术外交目前所披露出来的讯息来看的话呢，中国的这个外交界的人士把它认为啊，这有可能是经由艺术的外交未来会产生中梵两国的正常化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如果这一个推测或者这个讯息是一个未来有可能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话，那么我想中梵台梵之间的这一个邦交呢，外交部啊必须要进一步来进行相当严密的这一个了解跟沟通啊，否则未来不排除会有让台湾更进一步感到忧虑的地方。
好的，感谢李华洲老师。线上的张旭成博士，刚才李华洲老师提到的十九大之后啊，北京对台湾的外交出击，那么刚刚提到说中梵之间现在有一个所谓的艺术外交，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北京啊对这个梵蒂冈下达了一个所谓的禁游令啊，就等于是不禁止国内的这个民众组团到梵蒂冈还有帕劳去旅游，那这是不是一种软硬兼施要拔走台湾邦交国的一个做法？那另一方面从另外角度去看的话，北京这种用政治力去干预民众的这个外交，也就是到处去旅游这个权利哦，它究竟是不是对人身自由的一种限制？可能对中国它本身的国际形象也会造成一个负面的影响呢？张旭成博士，
没错，这个如果说中国政府不允许哈中国的这个游客到梵蒂冈或者到这个帛琉或者其他跟台湾有邦交国的这个国家旅游的话啊，的确呢对于这个中国的人民的旅游的自由是一种限制。中国的人民对政府这种做法也不要沉默，应该抗议，因为中国这样做是错误的。那至于说中国跟梵蒂冈的这种关系呀，这个双方这个也许都有这种意愿将来可以说关系正常化，但是呢我了解梵蒂冈这个一方面这个希望说照顾中国大陆的天主教徒有很多嘛齁，但是呢他们觉得很遗憾，到现在为止这个中国对宗教的自由还有强烈的这种限制，那么教廷是没办法这个在这种情况之下跟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这个教廷跟中国之间这艺术的交流，当然他们希望说能够这个让中国政府这个对艺术这个对于这个宗教各方面的自由能够更宽松一点，这是教廷的这个一种愿望了。那么如果说中国政府继续在对宗教自由的压迫什么七不讲这个什么不可以谈所谓这个环球的这种这个可以说自由言论自由或者说这个universal value 这个环球的这些价值都不能谈的话，那么我相信呢这个教廷不会给全世界一个错误的信号说跟中国建立这种关系，因为教廷他也有他的这种可以说是坚持的，毕竟很重视宗教自由，到现在为止中国这个对宗教自由很多很多的限制，对基督徒特别是这样子做，所以我觉得说我不担心说这个未来很快这教廷就跟这个中国会这个建立这种关系是不可能的。
好的，感谢张旭成博士。那当然请教了台北的李华洲老师了，看来现在中国随着不断的这个经济的崛起民众的购买力增加，旅游也是他要对外的一张很有用的一个牌刚才我们提到说北京对梵蒂冈还有帕劳这两个台湾的邦交国下达了这个禁游令，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中国都不让游客进，就是不鼓励游客到台湾去旅游，那您怎么看这个最近下达这个禁游令给梵蒂冈跟帕劳的可能对于这个台湾的邦交还有两岸关系造成的影响呢？李华洲老师。
是的，我想最近的这个禁游令当然对中国大陆的这个人民来讲当然是一种限制了他们的这个旅游的这个权利。我想这个呢可能是从美国在 南韩呢部署了这个萨德来的这个对韩国的这个下达的这个禁油令呢开始而来的。那么我想呢，这个禁油令对中国大陆的人民来讲呢，应该在他们的心目当中也会觉得，在21世纪的这个今天，中国大陆的这个旅游或者是言论著作的这个自由啊，仍然有相当程度的这个限制。这我想这个空间来讲的话，对中国大陆人民来讲，他们应该也会去思考他们的人权以及他们自己本身应该有的这个权利到底在哪里。讲到的话，就我认为啊，近这一年多来的话，从蔡英文执政以来啊，中国的这一个观光客到台湾来的这一个人数呢，越来越少。我想这个隐忧啊，对两岸关系来讲，除了这个人员之间的这一个观光之外啊，也会造成台湾的老百姓啊，对中国大陆的这一个印象啊，会觉得说，既然这个习近平主席以及大陆的这个相关的高官都一直在讲两岸一家亲、心灵契合啊、两岸的融合等，但是呢，在外交上来讲的话，对台湾来讲就从来没有停手过，从来也没有软掉过。所以我想在外交上以及在心灵的这个统一上来讲呢，这两个冲突跟矛盾呢，将来应该是两岸关系发展当中一个重要的关键因素，中国大陆必须严厉来看待。
好的，感谢李老师。那么接下来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我们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我简单请教两位来宾各一个问题。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就是很多人在从巴拿马之后，对于台湾的这个外交情况好像有点麻木了。那甚至有些人会觉得说，断都断没有关系，反正一方面台湾的这个护照也挺好用，二方面的话就是这个其实跟其他国家发展实质的关系比较重要，这种表面的关系就让中共爱哪几个爱哪几个去。您怎么看？
是。我想呢，这个大陆对我们台湾外交的这个打压对台湾人民来讲的话，心理上的痛是会觉得呢，我们这么一点点的国际空间，中国大陆都不愿意给，特别是 WHA 以及最近的这一个我们的这一个环保署长在国际上的这个会议也都被中共给中断。我想这一种外交上的打压，它其实一个严重的不是一个短期的，是长期来讲，台湾人民对中共的这一个信赖上会产生一种既矛盾又犹豫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中国大陆所在推动的和平统一啊，我想它的困难度一定是高的。
嗯，好的，谢谢李华秋老师。那么回到线上，我们请教张旭成老师，就是很多人在习近平上台以后呢，期待他会有一个新的作风，不过这五年过去了，我们看到就是该文攻的该武贺的一个也没少过，该外交打压的同样是一样，所以是不是我们对于习近平有在台湾方面有一些错误的想象呢？您的看法？
我们当然希望说现在习近平主席可以说一把抓了这个他现在权力巩固了，他可以做过去也许他不能做的事情。的确过去这个比如说中国方面要买台湾这个收买台湾这个不管是企业家或是媒体或是说这个学术界这个中国都用钱这个 slow money at problem， 就是说这个把这个钱这个财大气粗了，就以为钱可以解决问题。还有一些这个极统的，就是说这武统，他们说这个要用武力，他们好像没有看到说美国有这个台湾关系法。那么这个台湾关系法当然对于这个台湾的安全加以某种程度的这种保障。那么中国真正想跟美国打一仗吗？这个我觉得说这个他们应该要能够比较理性一点。总之啦，这个习近平主席现在可以说是掌控一切了，他可以，我们是期待看到他新的思维，那么对台湾有新的这个做法。因为他也强调说，统一不只是形式上的统一，而是要有心灵的契合。那么这个我们看到说，中国政府一些单位啦，比如说把台湾的这个一些关于民主自由的这种倡导者这个李明哲 就把他这个抓起来啊，这个他到大陆去啊，他在台湾做的事情说的这个事情好像是变成哦，在大陆是要啊这个背叛这个中国，推翻中国政府，这种做法的确说对于啊这个啊台湾的人民是非常啊这有副作用的，所以嘛，这个、习近平主席希望他啊，这个真正有新的思维、新的做法，而不要再啊，这个让过去这个有些人可以说拿着红旗反红旗，就给习主席添乱嘛。哦，所以说他现在这个已经啊，可以说是掌控一切了。他可以展示一些新的思维、新的做法，这样也许对两岸的关系啊，这个会有改善的这种作用。因为这个啊，中国政府似乎是对于这个台湾的情况不太了解，他们做法只能引起台湾人民反感，所以如果说你要推动这个统一的话，那样真的是背道而驰了。所以这个我们对于这个啊习主席啊这个有寄予很大的希望啊，希望他能够啊这改变过去一些错误的做法。
嗯哼，好的，东宁。
好的，很快来接电话，也请线上的听众稍微简短一些啊。宁夏的高先生，请讲。
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党是哪个政党呢？不是中国国民党。民进党经常查这个中国国民党的党产，要收回中国国民党的党产。其实全世界最有钱最富裕的政党不是中国国民党，民进党应该查一查他的党产。嗯，人民大会堂很大，但是能收买2300万个卢尼埃吗？
嗯，好的，感谢宁夏，
不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好的，感谢宁夏的高先生。我再念两个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进行下半场一分钟的总结啊。风铃火山说，想请问嘉宾，教皇曾经对红色波兰的天主教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但为何教皇对于中国的天主教徒却发挥不了太多影响力，自己反而被中共影响呢？这是风铃火山的提问。另外，吴建刚先生，对不起，十三烂烂这位网友说，既然在共匪的拦截之下，台湾无法得到联合国的认可，那么台湾完全可以不在意所谓的邦交国，花钱买邦交国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就留给中共去做好了，反正100多个国家的免签待遇已经是现实了，没有必要和北京去抢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好的，因为时间有限，我就请两位来宾来进行下半场的总结，先请在线上的张旭成博士。
啊，我觉得说这个我们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啊，这个未来会影响到这个国际关系啊，不只是两岸的关系而已。因此嘛，这个在大陆就从事这种啊对台工作的人应该看得远一点，而不要说这个啊受到啊他们内部的这些鹰派的这种影响。我觉得说这个两岸之间是的确要恢复啊这种正常的这个和平的啊发展。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我相信对两岸的关系，在整个亚洲的啊这种和平稳定都会有帮助。
好的，李华珠老师。
是的，我觉得台湾啊，在两岸关系当中啊，首先要建立三个好的关系。第一个要有团结稳定的内部关系，第二个要有稳定的两岸关系，第三个要有有益的两岸的国际关系。这个三个关系都能够做好的话，对台湾的未来才会有帮助，对两岸关系的和平进展才会产生相关的正能量。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听众观众朋友们还有网友们也感谢你们的热情参与，特别是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还有两岸互信和平基金会的执行长李华珠老师，也非常感谢前台湾国安会副秘书长、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的名誉教授张旭成博士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感谢三位。好的，那么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今晚来不及参与讨论或者观看我们海峡论坛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呢，您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和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china。美国之音为您推出繁体中文版的脸书和推特。
是啊，我们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现在改名做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还会继续为讲广东话的朋友服务的，并且会扩大服务。
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的脸书和推特呢，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和电视内容，时政、经济、
文化、娱乐无所不包。
你仲可以留言，我哋期待同你互动。
请您赶快来关注《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版脸书和推特。
快啲嚟俾个 like 我哋啦！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将带您关注北京驱赶低端人口，中国距离现代社会究竟有多远？也请您持续锁定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 YouTube 还有我们在脸书上的网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了。